集美教会长子弟兄姐妹，大家安息日平安。
平安。
感谢主耶稣美好的带领和赏赐，让我们有平安的岁月可以安度，也能够带领我们的脚步在安息圣日来到主的圣堂。我们要由心来发出对神的敬拜。安息圣日是神赐福的日子我们能够调转脚步，调整心态，来到主的面前，我相信这是最是智慧的选择，也是蒙福之道。愿遵守安息圣日的福气，因着我们的付出，赏赐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传道也有一段时间没来了，那今天能够来这里，也特别高兴。现在疫情也渐渐来放缓，我们能够在开放的一种环境之下，来继续从事我们敬拜的活动。我想这是过去三年来每一个人所渴求的一种新局面。那我们也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经历了三年疫情的袭击，我们心里应当有了起很大的一个转变所谓失去才知道拥有的可贵。在疫情期间，很多人想要到会堂来聚会却是似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事情。我记得在疫情严重之余刚开放大概50人可以聚集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人家打电话到教会说，今天晚上有聚会吗？那传道说有。那请问几点聚会？7:30。他5点就到了，因为他似乎害怕，如果万一这个迟到的话，那说不定会被拒绝于门外。那现在已经开放了，我相信我们应当要善加把握，能够到教会来聚集敬拜神，我们尽量迈出我们的脚步。我相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心境会特别感到平安和宁静。那么今天上午要以如火必射在谷中这一个主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是先知耶利米他的一种心机的表白，也是在他饱受摧残、侮辱、苦难、戏弄之余，他的心境，他向神祷告。我相信这样的一种心境，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许都曾经经历过。那我们看耶利米他是如何在这一个经历当中重新拾回他对神的信心和动力。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的20章第7节。耶利米书20章第7节，旧约圣经908页，908页，20章第7节。耶和华，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第8节，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射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看到这一段我们似乎体会到一种压力，因为耶利米他就是处在这个情境，他向神祷告。为什么他向神祷告是这个样子呢？因为耶利米他被神来差遣，当时候在犹大晚年做列国的先知。耶利米他传达的信息是与整个国家的政策相反，当时候是大国崛起，新巴比伦帝国已经是可以说是征服四方，他的军事力量政治的势力已经凌驾征服了当时候的列国。那么当时候的弹丸之地犹大似乎也逃不过他的手掌， 但是神为什么兴起新巴比伦帝国啊，特别是要来攻打神的选民犹大国呢？当时候犹大已经是进入晚年了，最后五个王在当政的时候，耶利米当先知超过40年，但是他当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已经没有办法忍耐了，因为他心中在煎熬，心灵有两个念头在交战。从刚刚所读的经文，似乎他是向神在祷告，因为他经历了很大的屈辱，也受到了很大的迫害。那他向神祷告，我们有时候心情也会很低落，我们有很多负面的情绪，我们觉得不满，我们觉得不被合理的对待，就像耶利米一样。但是他向神祷告，我想有时候有苦难言，有智难伸啊，我们常常也会遇到这种情况。那除了跟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属灵的同伴诉说以外，我相信最好的管道就是跪下来在神的面前来倾心吐意。耶利米他是先知，但是跟我们一样有人的性情，他有喜怒哀乐的情绪，所以当他在觉得愤怒或者是低落屈辱的时候，他向神祷告。约伯也是这样，他遇到的人世间空前也是绝后的一种大患难的时候呢，他的朋友不但没有办法来安慰他，反而在伤口上撒盐，所以他可以说是更加的痛苦，他受到朋友的冤枉。因为他的朋友虽然一开始是想要安慰他，但是呢却落入了自我的一种角度，用人自己的角度来看待约伯的受难，而且似乎是替神行道的口径一致的人来指出约伯就是犯罪才会受这么大的苦难。所以约伯可以说是有苦难言，他心中也是很痛苦，但是他向神眼泪汪汪，说我的朋友没有不合理的对待我，但是我只有向神眼泪汪汪。那么耶利米也一样在那个时候他是从他是孤身寡人他要一个人面对君王首领祭司还有全民，他所唱的是反调，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岁月，他是公然的好像是唱衰国家的命运，他甚至鼓励君王要向巴比伦国来投降。其实这不是他自己的意见，他只不过是从神领受这样的一种旨意来传达给犹大国，可是为了要传达神的话，他要受尽千辛万苦。如果你读遍整个耶利米书，你发现这个耶利米先知真的很不简单，他要受逼迫，他要受冤屈，受恐吓，甚至呢被掌嘴，被下地牢，好几次差一点死掉，但是他还是恪尽职守，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在这整个过程40多年的过程当中他的心境一定是起起伏伏了。人不都是完全的，即便是坚强如先知们，他也有这一种不外人知的这样的一种心情。从他的祷告里面呢，他首先好像在向神来抱怨，他说耶和华，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话，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逼我有力量且胜了我。这里好像是他是被迫来当先知来传神的话，而且呢似乎他上了当了。为什么他说神你曾经劝导我，这个劝导的翻译呢跟原文有一点不太一样。如果你查考原文的意思，这个劝导其实是含着引诱或者是欺骗迷惑，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动词。 那劝导好像是比较正面的，如果你把它看成是原文说的翻译呢，它是说你引诱我，你欺骗了我，那先知怎么会认为神欺骗他呢？其实神没有欺骗他，我们可以看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第一章呢，神一开始拣选差遣耶利米。早就告诉他了，要他有心理准备，因为他所传达的呢是与众人来反对啊。我们看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第七节，耶利米书一章七节881页，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17节，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一开始神就告诉耶利米，你要传达的话呢，是要与众人来反对，可以说是全民的公敌了。因为在那一个兵凶战危，肃杀之气弥漫的一个年代，犹大已经是岌岌可危了，因为巴比伦帝国的势力啊，势如破竹，所到之处，可以说是这个。无所幸免。我们如果查考历史，新巴比伦帝国在主前612年，他打败了亚述的势力，取代亚述成为当时候的世界的强国。那他又跟埃及来征战，605年他把埃及打败以后，势力就进入了犹大这一个范围里面。如果你查考列王历代。最后的从约雅敬王，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到最后的西底家王，他们那时候可以说是已经成为巴比伦帝国的囊中物了，最后几个王大概都是不是被埃及立为傀儡王，就是被巴比伦立为傀儡王，当时候他们夹在列强当中，可以说是像夹心饼干。但是当时的王，包括这些宗教领袖，不听从耶利米所劝导的话，所以呢，他们呢不但不听从，反而呢来逼迫这个真先知。除此之外，还有假先知在跟真先知来对抗。从里面呢，让我们看到了。但是一开始神就告诉他，你要束腰起来，要有心理准备啊，因为你要从事的一个任务呢，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你不要害怕，你越害怕呢，你就会越没有力量，你不要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神早就告诉耶利米了，你不要因为这些恶势力来压迫你，你就退却，你不要害怕，你如果不害怕，你就立于不败之地，而且呢，我有。我可以当你的靠山，他们要反对，他们要攻击你，但是却不能胜过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这是一开始神对耶利米的保证。我相信一开始耶利米得到这样的保证呢，他一定是很有信心，也很有动力，因为既然神要当他的靠山，他就义无反顾的勇往直前。可是曾几何时？我们知道经历了40多年的一种压迫和摧残，我们不知道耶利米在20章这一段到底是什么年代发生的。如果是延续前面20章的第一节开始，有可能当时候呢是约雅敬王，约雅敬王呢是主前609年开始当王，有可能呢是他当先知呢十多年后了。那么经过了10多年。前面又有这一个圣殿的总管巴斯户珥来处罚他， 用那个枷把它枷在圣殿的门内。哦，这个巴斯户啊，真的是一个可以说是违逆神的人啊。他是听到了耶利米啊借着神的话，在第十九章所讲的，因为耶利米啊受神的吩咐，在第十九章他做了一个动作。他去买一个瓦瓶，然后呢，在众犹大长老的面前把它摔碎，并且呢，用这个动作来指明神将来也要把犹大摔碎，如同这个瓦瓶一样。这个动作对当时候的国家来讲，可以说是预先告知国家要灭亡的一个。可以说是敲响的丧钟，所以看在这个巴斯户尔的眼里，他是祭司的儿子，应该也是祭司，他当时有权利，因为他是在圣殿当总管，他竟然把耶利米把他夹起来，等于是把他铐起来，把他限制住啊，而且几乎是把他关起来，但是第二天就把他放掉了。可是呢，神就借着耶利米向这个巴斯户尔说预言，说巴斯户尔啊，你的名字不再叫巴斯户尔了，巴斯户尔原来的意思叫做自由了。你因为做了这一个动作，所以你不再自由了。你的名字要变成什么？马哥尔弥撒毕。马哥尔弥撒毕的意思就是说四面惊吓了，四面惊吓。你啊，将来的命运啊，要跟众百姓一样身处四面楚歌。最后呢，你要跟犹大人一样被掳到外邦，该死的死，该掳的被掳。耶利米是在这一个情况之下，就是经过了这个浩劫之余啊，浩劫余生啊，他的心里啊，一定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可能被吓到了。被吓住了，虽然他告诉巴斯户尔你会四面惊吓，可是他自己已经陷入四面惊吓的一个境地，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出说先知的难为在这里，他自己去勇敢的去指责巴斯户尔的错误，并且预言他将要四面惊吓，可是这个事情他讲完以后呢，他自己已经陷入四面惊吓了。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自己在跟神的祷告当中已经透露出了，他说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然后呢第八节的下半段说，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和讥刺。好了，所以呢他忠心的传达神的话之余呢，又受到了破坏之后呢，他自己已经被吓到了，所以他向神祷告说，神啊，我似乎上当了，我好像上了贼船，你是欺哄我，你欺骗我。我们说先知为什么有这样的心境，因为他受到了患难，为了传达神的话，他受到逼迫了，他吓住了，是因为他失去了信心。我相信我们应当用同情的角度来看待当时候的耶利米。有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或者是历代的这些古圣徒，他们在软弱当中的时候，我们不要有幸灾乐祸的心情，我们强不到，不比他们强到哪里去了。的确是这样，古代的人记载在圣经当中，有好的榜样我们要学习，有不好的这个事迹我们应当要当作见解。当时的耶利米，他认为他被神欺骗了，而且他也听了神的一种劝导，但是呢他对神他没有办法，因为神比他有力量，而且神胜过了他。为了要传达神的话，他向神诉苦了，我为了要传达你的话，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讲一个笑话给我听嘛？不用了，你看到我就等于看到一则笑话了。因为他在那个时候他众人皆醉他独醒，可是呢，大家都以为他是狂妄的分子，而且是 可以说是啊，卖国贼，他竟然好像勾串巴比伦帝国，回头来告诉历代的王，你们要投降，而且不是讲一次，讲了好多次，因为神借着他要讲，不断的讲，不断的传达，甚至到了最后那个王西底家的时候，已经啊命在旦夕了，已经做最后困兽之斗的时候呢，耶利米还是劝导西底家，如果你现在出去投降。你们不会被流到外邦，你们还可以留在原地。虽然是亡国奴，但是你们还可以留在自己的故乡，还可以正常的生活。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啊，要你们啊这个被管教。神兴起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就是神的仆人啊。神是借着巴比伦帝国要来管教这个不听话的犹大选民啊。在100多年前的主前722，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毁灭了，这是一个鉴戒，但是南国犹大竟然得不到教训，啊，重蹈覆辙，这个看在耶利米的眼中啊，真的是啊，情何以堪。我们说耶利米他一生，他传达这样的信息，他眼睁睁看到他的预言啊实现，真的是情何以堪。神告诉他，啊，有北方要兴起的势力来管教犹大。一开始神除了跟他讲话以外，还让他看两个异象啊。在第一章里面呢，记载神为了强化对耶利米的一个信息的程度，也要加强耶利米的信心啊，在传达任务之后呢，让他看两个异象。第一个异象就是第一章的11节的一根杏树枝，神让耶利米看一根杏树枝。然后呢？神说："你看见什么？"哦，他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啊。"神说："你看得不错啊，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当我们看这个意象这一段话的时候，我们摸不着头绪啊，到底这段话是在讲什么？为什么说看一根杏树枝跟神说的"我要留意保守，使得我的话来成就"呢？这有什么关联性呢？哦，但是耶利米他应该知道，因为他是懂得啊希伯来话，他也知道犹大啊以色列，他们当时候杏树是很普遍的植物，而且杏树呢是从冬天进入春天，冬天已尽春回大地的时候，第一个首先开花的植物就是杏树，哦，所以呢，神让耶利米看到杏树枝。啊，让他联想到杏树开花，表示春天已经来了。冬眠的那一些植物呢，应该要苏醒了。用这一种意象、形象语言来表达神一定会成就他的话。神是一个警醒者，他不会打盹，他也不会睡着，他更是信实的神。他讲的话一定会成就。所以神交代耶利米，你去传达信息。传达的信息是怎么样呢？神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斋子。神要他去传达的时候，先有破坏，然后呢才有建立建设。没有非常的破坏，就没有非常的建设。用植物跟房屋来形容，一棵植物如果从根烂起了，那只好从根拔起啊，重新再栽种啊。你不拔出，你如何栽种呢？就好像一栋已经破落不堪的房子，你没有把它拆毁，你如何重建呢？神就是用这样的信息，植物跟房屋的破坏重建呢，来表达神要刑罚犹大，让他们悔改之后呢，神又要重新让他们复兴。所以复兴是最主要目的，管教和破坏这个是一个过程，就像神对犹大的一个旨意，就是要被掳外邦70年，这是很清楚的信息的。当耶利米先知得到这样的信息以后，他要开始去传达。传达之前，神让他先看这个异象。耶利米好像告诉耶利米："耶利米啊，我不是说说就算了，我不会啊天马行空，我不会信口开河，我讲的一定会做啊。"如果我们看其他先知书的描述，有好几次都讲到说："万军之耶和华日新必成就这事。"因为神是信实的神，他说到做到，他说了就一定会做，他有说的，他一定会做到，就是这样啊，这才是信实的神。 所以神让耶利米看到一根杏树枝，表达说我留意保守的 我的话，我不会轻忽看待。耶利米啊，你要认真去执行，因为我是认真的。我们用一句啊比较浅白的话，俗话说我是完真的啊，神真的完真的、啊、他让耶利米看到一根杏树枝啊，我就像杏树一样啊，春天来了我一定会开花，而且我是第一个开花的，我是一个警醒者，我留意保守的话一定会让他成就。所以我们相信耶利米他看到一根杏树枝以后啊，他知道神是信实，他一定会做到。所以他呢催促他、啊、加强他的动力呢，要去传达这样的信息。那第二个意象呢，就是看到了一个烧开的锅从北方倾倒、哦、烧开的锅啊，我们说锅子里面有热水吧，已经烧得沸腾的倒下来，那会有什么一个情况呢？不要说被热水烫到了，被那个热蒸汽啊去啊熏到了，或者是被它影响的话呢、啊、大概就会、啊、痛得哇哇叫了。那么神让他看这个简单的意象，烧开的锅啊从北方倾倒，然后神就解释，我要从北方兴起灾祸哦，临到这一地的居民，因为这一地啊啊他们啊这个拜偶像啊怎么样怎么样、哦、离弃神，好，这个表示说灾难要从北方兴起。北方是什么？北方就是亚述，先有亚述后来有巴比伦、啊、当神拣选耶利米的时候是主前627年、哦、就是距离巴比伦兴起了已经剩下不到十多年了。你看历史的演变就是在神的手中，神让耶利米看这两个意象，然后向他做保证、哦、你要跟全民反对，但是呢他们要攻击你不能胜过你，因为我与你同在，我要拯救你。这是一开始神对耶利米的保证，言犹在耳，但是也经过十多年了。到了20章，我们看看，再来看到这个20章，耶利米难怪他有这样的心情、啊、因为他经历了多少的破坏、哦、他刚刚受到巴斯夫我的一种惊吓、哦、心有余悸，所以呢他只好向神来祷告，神啊，是不是你欺骗了我，听了你的话、啊、好像我被你引诱、啊、上当了一样，我终日成为笑话，但是你胜过我，你的力量比我大啊，你是造物者啊，你是主宰啊，我只不过是你的仆人啊，我只能听命啊，但是我为了要听命啊，我受到多少屈辱你知道吗？哦，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在戏弄我，不只是君王这个祭司民众来迫害他，连他家乡的，你如果看到第20章的第10节啊，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残谤，四围都是惊吓，就是我自己的朋友也都窥探我，怨我跌倒，说告他吧，我们也告他，或者他被引诱，我们就能得胜他，再在身上报仇。哦，不只是这一些恶势力来迫害他，连他的至亲密友，哦，他的知己的朋友也窥探他，也在窥探他，而且呢，伺机要来陷害他。我们说耶利米他是出生于祭司城亚拿图，哦，亚拿图这个地方是祭司城。他本来是要当祭司的，后来神说你不要当祭司。我们知道祭司是世袭的，他的父亲是父亲 是祭司，他的祖父是祭司。我们相信耶利米从小在祭司城的家庭长大，祭司的家庭长大，他心中会有什么憧憬呢？他大概没有什么憧憬了，他的脑海里想象说啊，我时候到了，我25岁就要被训练成为祭司了，我30岁就要就任祭司了，按照律法的规定是这样。可是正当他大概21岁的时候，神突然对他讲说，耶利米啊，当先知，而且是完成式，不是商量，是告知啊。哎，神是告知他，哎，耶利米啊，我已经立你做列国的先知了，你不是当祭司了，你是当先知啊，由不得他。而且神是用完成式，在我还没有造在你母腹当中呢，我已经晓得你在母亲的肚子当中啊，我已经怎么样，我已经拣选你了，我已经分别你为圣了、 所以你不要找任何借口，我已经派你做列国的先知，都是用完成式。我们读先知书，当然我们看中文有时候它没有时态的一个翻译，但是在希伯来原文它有时态，它的时态呢大概很简单，分成完成式跟未完成式，它的动作大概这样。但是这完成式跟未完成式除了讲述时间的发生，动作的发生时间点以外呢，其实还有其他的意涵。这个完成式呢，其实就是未来式，就是一种预言。所以如果你看一些资料，先知书的特色是什么？有一种叫做先知书啊，这个先知的完成式，完成啊，先知式的完成式的先知，先知的预言是完成式。也就是说，先知在预言的时候呢，常常那个动作呢，虽然还没发生，但是呢，是用完成式表达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好像已经发生了。我们看很多地方都是这样，比如说神跟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啊，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呢，我要把这些地呢，通通赐给你。”当神在讲的时候呢，那个赐啊是完成式，我已经赐给你了。那以赛亚书第七章啊，有一婴儿为我们而生，什么什么，那个是在预言耶稣基督，那个生已经生了，是已经完成了。可是我们知道那个是在预言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要在700多年后才会降生到人间，但是神在那当下告诉以赛亚说啊，将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啊，那个中文是翻成将，他知道那个是预言，但是希伯来文是完成式。你会觉得说，不是已经完成了？没有，是一定会完成，所以用完成式代表将来一定会发生，所以用完成式来强化那个预言的一定会实现。这个是先知的一个预言的一个特色。好，那我们再讲回到这一段，因为先知他要讲啊，他要述说啊，有暴力，有毁灭，要从北方发出。但是呢，因为神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跟讥刺，大家都在取笑我，光天化日之下，耶利米啊，你是发疯的吗？你讲的话呢跟众人不一样啊。如果在一个群体里面有一个人啊，他讲的话是跟众人的意见完全不一样，他一定会觉得非常的孤单，对不对？我们不要说众人啊，有时候小孩子同学或者是同侪之间，如果他有一个流行没有跟上，他就有压力了，这个叫做同侪压力啊。在一个群体当中要公然跟众人反对啊，这要很大的胆量，也要很大的智慧哦。耶利米就是做这种事情，他不但是跟众民反对，他还要跟君王反对。可见呢，他真的是啊，这个孤身寡人一个人啊，孤城无力啊，可回天了。那第九节他提到了，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的话，我不要再奉他的名来传达了，我就说我不要再当先知了。我当先知到现在，大概经过了10多年了，17、18年了，我可不可以不要当了？我心里也在挣扎，因为我面对这么大的难处，这么大的困境，我是不是就到此为止啊？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心情？有时候我们为了要承担一个职分，要做一个圣工，在教会里面，我们负责牧养一群人，我们要负责去传福音，或者是我们要负责完成这个一件圣工。我们常常遇到的是什么？很多人都是愿意当评论家了，不要当执行者了，是不是？评论家比较简单了。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媒体啊，一天到晚都在评论啊，对社会的现象评论，对国家的政策的评论，对任何事情都有很多评论家，好像呢他们的政策才是对的。当然，这个社会要进步，一定要有所评论，要有论述嘛。论述才能达成共识，往前走。教会也一样，教会要发展圣工，可能会有一些意见，有一些论述，但是这些意见论述如果经过大家的沟通， 大家一致看好，众人以为免的事，我们就留心去做，啊，为了教会的将来的发展，我们因地制宜，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做的，我们的资源，我们的人才，啊，可以承担的，足以承担的，我们就来做，有何不可？但是就怕什么？有人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意见，他不配合就罢了，他反而要再扯后腿，或者是背后讲一些反对的意见。那这样的人当然他也要有很大的勇气跟胆量，他要这个跟众人讲述啊，跟众人不同意见的地方，耶利米就是承担这样，而且他是一个人面对全国，面对全国的恶势力，所以他当然会有这样的心情啊，他萌生了退却之意啊，我可不可不要当了，我的重担为什么这么重呢？为什么是我？我本来不是当先知的，我就是当祭司啊，例行公事啊。从小我看我的父执辈们啊，在当祭司啊，我是熟得不得了啊。假以时日，我如果训练成为祭司啊，我也能够做得很好啊。我能例行公事嘛，我该讲律法，我讲律法；该为人献祭，我为人献祭啊。很多都是 SOP 照单全收，不是照单，就是 SOP 都已经建立起来了。现在当先知是不一样的。是神叫他贯彻始终啊，这个旨意是不改变的，一直到应验为止啊。而且这个是吃力不讨好的，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是要冒着被羞辱的一种危险。所以他当然有这种心情啊，他说我如果不再奉他的名讲论，那可以吗？如果可以，他当然那个张力马上不见了。我们说那个两强对峙的时候，或是意见相左的时候，那个僵持不下，那个 连空气都凝固了，僵在那边吗？大家都在看着对方啊，你的下一招是什么？你的下一句话是什么？我已经伺机而动了。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打破僵局，可能就是局面又另外一个转折。但是耶利米他也是这样啊，他期待说神啊，那是不是到此为止啊？饶了我了吧，我到这里还不够吗？我到底哪里做错让你如此对待我？我为什么一定要承担这种任务，这种责任，要背负这个骂名呢？我好端端的日子不够，我为什么要过这种生活呢？要做这种事情呢？有时候我们想起来真的是很不合理。神啊，你这么不合理的对待我，那什么叫合理？合乎神的旨意才叫合理啊，合理不是合你的心意啊，合你的心意才叫合理吗？那神就不用当了。当然在那个情况之下，耶利米他的心情是在煎熬的，但是他一种对神的一种崇拜，一种尊敬，敬畏神，把主权又再交回给神。所以当他萌生退却之意的时候呢，他觉得说这个时候要打住了，因为我的心中就好像火在烧了，而且火在烧是在骨头里面烧了。这句话我们怎么去体会呢？他说我若不再奉他的名讲论，便觉得心里似乎有烧着的火。烧着的火，火在烧，烧在哪里？烧在骨头当中，但是是在心里，所以这是一种心境的感受。他心里已经在什么？已经在火热了，那种煎熬，那种僵持，由不得他，因为有一个催逼的力量，火在烧，闭塞在他的骨中，不可以哦，我可以退却吗？一开始神是怎么跟我说的？我难道完成了吗？我才走到，不晓得才说不定才走到半路而已啊。所以我如果想说我不要当先知的，不行，火在烧，而且是烧在骨头当中。这个火在烧，而且烧在骨头。这个骨头，圣经常常用骨头来表达一个人的生命。骨头是支撑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骨架。所以，这个。骨中的朽烂，当一个人如果骨中朽烂了，那表示什么？他可能要垮掉了嘛，没有支撑的力量了嘛。所以当 当他的骨头在火在烧，而且是密闭的，是密闭的。我们知道，在一个密闭空间，如果有着火了，他到最后会怎么样？可能就爆炸了。哦，所以他是当时的心境就是这样。这个骨头就代表他整个全身、整个身体，而且听说有作诗的人用骨头来描述什么，在描述他的一种疾病跟病痛的一种坐落之处啊，也就是说，骨头呢，用诗人用骨头来形容啊他的痛处了，所以他的痛处又有火在烧，这个是难以隐忍的，是无法再能够忍受了，所以他在煎熬，在僵持，还好，他后来呢？他知道了，他最后呢，他没有被战胜，所以呢，在第十一章说什么？第十二十章的第十一节，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因此逼迫我的必都半跌，不能得胜，他们必大大蒙羞，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辱，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等等。好，所以呢，他到最后呢，他知道了。他突然可能让他想起了神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那些恶势力虽然可怕，但是神更值得可怕，因为神与我同在。所以呢，逼迫我的到最后都必半跌，不能得胜，他们必大大蒙羞。哦，还好他又想到神了，他又想到神当初给他的保证了，所以他在极端煎熬、挣扎、痛苦当中呢，他想到神的话，所以我们相信他的心情是峰回路转。这个就是什么？从哪里跌倒，我们就要从哪里爬起来。我们要记得神的应许，神在基督耶稣里的应许都是是的。一时之间一定会有患难，一定会有逼迫，导致于我们的眼睛模糊，看不清楚那个目标。但是呢，我们这个时候更加要来到神的面前。就像耶利米一样，你可以一开始先向神撒撒娇，我们相信他第七节所讲的神啊，你欺骗我，那个应当不是当真的话了，只不过他一种心境的感受，我一时好像觉得我被神骗了啊，其实神没有骗我，只不过我自己太软弱了。那神会包容吗？神当然会包容，他不会当真啊，因为在我们的眼中，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娇儿嘛，我们向神撒撒娇，偶尔向神撒撒娇有什么不可呢？但是撒娇之后一下子过去了，我们就要恢复起我们的理智，要拿出我们的勇气来，要神想到神的应许啊，就像这里他峰回路转的一个心境啊，神啊，其实神是跟我同在的，敌人很可怕，可是呢，神更可怕，神是。我是站在神这边的，神与我同在，所以那一些欺负我的人到最后都会跌倒，我虽然暂时蒙羞，但是为义受不逼迫，这是值得的，我们为义受逼迫，神一定会拯救我。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实例啊，那从这一段，当然第十四节我们会说啊，他怎么又咒诅他的生日，我们看先知书，特别是耶利米书，它并不是按照有一些段落不是按照时间顺序的，不是按照时间顺序，不是，前面这一段，后来又接后面那一段，有可能是片段的一些，这讲述或者是描述或者是诗歌或者是心境的表达是错落在其间，所以你当你看到说，他不是已经重燃信心了吗？已经又回到神的面前了，知道神会与他同在了，怎么又后面又咒诅他自己的生日呢？这个我们不要把它连接在一起，但是呢，可以看出说他心境的起起落落，起起落落。但是最后呢，他是这个坚持走下去。如果我们看到最后，耶利米他是到最后五八六年的时候呢，犹大亡国了。他还在当先知，他眼睁睁看到国家灭亡，但是巴比伦的将军，这个善待他，让他选择你是要 到巴比伦去呢，还是要留在耶路撒冷。如果那时候他接受巴比伦的建议，他去到巴比伦，他会怎么样一个情况呢？他一定会被好好的善待。哎呀，这个耶利米啊，我巴比伦王在攻打犹大的时候，你就是站在我这一边的啦。现在呢，我终于完成我的任务了。来啦，耶利米啊，你可以回到这个巴比伦帝国来享受你的后半辈子。但是耶利米有这样做吗？啊，国破家亡了，他还可以享受这样的对待吗？他当然不愿意啊。他说我要留在耶路撒冷，跟我苦难的国家来共处，我要陪伴我这一个苦难的国家。但是苦难的国家那些犹大人民有好好善待他吗？没有耶。听说他到最后后来被挟持到埃及，死在那边，而且是被自己的同胞用石头丢死。因为在犹大灭国之后呢，他还继续在讲预言，他讲埃及要被灭，他讲巴比伦最后也会被灭。他不是只有讲犹大被灭而已，他甚至讲神兴起的巴比伦帝国最后被灭。所以你看但以理书有一段怎么这么写的，波沙撒王就是巴比伦帝国最后一个王，应该是那时候是王子，他在这个宫中啊，拿从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敬拜神的器具来饮酒作乐。所以当时候呢，神出现了，用指头写在他的墙壁上，神已经把你放到秤这个天平上称你的，你的时间到今天为止。所以当夜啊，巴比伦波沙撒就被灭了，被波斯马代取代，大概是主前539年。然后进入了以斯拉记，这个犹大选民在这个波斯王古列元年的时候下诏通令，让犹大他们或者是被掳的那些列国能够回到他们的家乡去重建圣殿，因为时候到了，被掳的时间是70年。所以后来慢慢的应验了，犹大经历了70年的被掳，他们得到了惨痛的教训，该受的管教也受了，神又怜悯他们，让当时的王心境转变。所以圣经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如同垄沟的水随意流转，一下子让他强硬来刑罚这个犹大，一下子让他们能够回到故乡来善待他们。所以从这一段的过程呢，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体会当我们要去传达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应该勇敢的传达。在圣经当中，使徒行传第四章提到了什么？雅各约翰他们为了传耶稣基督被抓到官府去恐吓逼迫，不可以奉耶稣的名继续传讲哦。但是呢，彼得约翰怎么回答？说顺从人不顺从神这个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呢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讲当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他要勇敢的跟犹太人辩论，用了1年6个月建立了哥林多教会。所以在夜间神也强化他的信心，他说保罗不要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因为我必与你同在所以神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会让我们加添信心我们虽然一时为了传达神的话会为义受逼迫，但是呢，我们该讲的讲当然通常我们都是立场坚定，但是态度要温和，特别是教会内部的沟通我们不能用血气，也不是用那种咄咄逼人的语气来责备人这个都不是最后一开始要做的。一开始我们用那种和颜悦色，用温柔的态度用沟通的角度让对方不会感受到说你是在压迫他如果一开始用压迫的，那么可能听的人不会接受所以你看神为了让犹大能够回归到神的面前，不惜用耶利米的一生40多年让他承受这么大的苦难， 为了就是完成挽回犹大选民的心，这个心。但是呢，耶利米有没有完成他的任务？完成了。可是他有没有挽回最后的局面呢？没有办法，哦，因为局面是掌握在神的手里。但是他已经尽了他的责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我们相信他的一生没有白活，啊，所以应成功不必在我，成功不必在我。成功是什么？是能够忠心的传达神的话，完成你的任务，这就是成功了。成功不在于人的眼光啊，是在于神如何看待你。啊，愿主耶稣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啊，其实我们现在的时代比起耶利米的时代也差不多了，啊，在一个，啊，风雨飘摇的时候，啊，可能兵凶战危的信息每天都在放送着，我们的心情，啊，除了，啊，这个以不变应万变以外呢，我们要坚持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的立场，站在真理的立场呢，来继续往前走。我们再来唱诗250首。